好，各位在主里的姊妹，在基督里平安。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八十篇，这个呢就是诗篇第八十篇的它的全部，一共有十九节。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大家读的时候哈，一会儿听的时候呢，你注意我画红线的地方，你注意到它有什么特点吗？它是一样的，看到没有？比如说它大概是通过这个地方被截开的哈，是吧？这里先说一段圣经，这一个祷告，然后再说一段是一个祷告，后来有一段比较长的，最后有一个祷告啊，然后三个祷告呢都提到我们的神，但是他用的这个称呼是略有区别啊，在这里看到没有？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好，往下看，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亚萨的诗交与灵长，调用为证的百合花。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和马拿西面前施展你的大能来拯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好，我们来看啊，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看这三节，我们看第一节哈。首先呢，那个括弧它是没有那括弧的，这就是其实就是第一节。括弧里边实际上是第一节哈，是这样说的哈，说这个诗篇八十篇是什么呢？是交给那行事恒久的，这个词哈，这个词是恒久，或者说做得好，或者持久优越的词，交给那行事恒久的。然后整个诗篇什么是关于见证的百合花，后边说亚萨的诗。你注意哈，诗篇开头这个它都不是标题哈，它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第一节啊。首先呢，诗篇是给谁的呢？是那些，是圣灵赐给谁啊？赐给主的门徒啊，指的是什么呢？那些在主里边，在教会里边长久侍奉的，在教会里边是什么？行事卓越，持久，就在主里边有像保罗这样的忠心的啊，真心追求真理的，真正摆上的这些人。所以说呢，这个诗篇呢是赐给这些人的。所以说你就看后边的时候哈，你来看看这里。不是，点一下。你把这个最小化一下。这。然后再点一下这个。这个点不开吗？对，我们看一下哈。你看整个诗篇八十篇有三次一样的祷告，都是祈求什么？你看到这里都是祈求神把他的脸转向他的民，然后呢向他们发出光芒，让他们被拯救或者得救。中间呢就提到一些苦难，是吧？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哈，诗篇很多时候为什么很多人看不懂，或者说之前的时候也不懂，那是因为你没在主里边，因为你没有真正的为主去受过苦，去经历过一些事情，没有真正的为主去摆上去奉献。所以说只有真正在主里边长久侍奉的，长久做事的，认真奉献的，他才知道这里在说什么，他才知道向主祈求那种迫切，他才知道为了福音，为了主的缘故所受的那些苦。所以说诗篇哈，在开头的时候总是说交与灵连长，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指的是持久忍耐的人。所以不说嘛，爱是恒久忍耐，是吧？又有恩赐，在主里面持久的人啊。见证的百合花，来看哈，见证的百合花。百合花呢在哪里啊？在圣殿的柱子上，在那个铜海上有百合花。百合花是干什么？是刻在上面永远作为见证的。你要注意哈， 见证的百合花。也就是说你看这个诗篇哈，你往下看，你看45篇、60篇、69篇，还有这里的80篇，他都在讲什么呢？都在讲在逼迫、在患难、在征战当中，神怎么把他们救了。要说它是一种从苦难到得胜的一种什么一种见证。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从一些经历当中过来的时候，我们给那些人做见证，给他讲上帝怎么拯救我们。这诗篇就是说80篇，它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啊。然后呢，我们来看哈，诗篇是什么？亚萨的诗。亚萨啊，亚萨的意思是什么？是把人招起来在一块聚会的意思，聚会用的嘛。所以说你看这个开头是吧，交给呢在主里面长久做事的是吧，然后关于见证的，关于怎么得胜的，关于怎么依靠主的，然后是什么在聚会的时候去读的，在聚会的时候去听去讲解的，这就是诗篇80篇。这个亚萨呢，他是在大卫那个时代呢，在圣殿当中做歌唱的。在那个时代呢，有两群人一起侍奉，一个是在左边的西曼，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右边的这个亚萨。在左边的西曼是什么？是来自于可拉后裔撒母耳的那个后代。然后这个亚萨呢，他则来自于利未支派当中葛顺的后裔啊，葛顺的后裔。所以说你看到在历代记志啊，你能够看到这个亚萨啊，这个亚萨，看到没有？亚萨在西曼的右边啊，在西曼的右边。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亚萨的诗不是光指亚萨他本人写的诗，这个亚萨的诗呢，你去看诗篇当中哈，他实际上他的时间范围跨度非常大，从大卫时期到被掳回归，你看尼希米以斯拉记里边就有是吧？你看都有的。实际上呢，亚萨还有他的后裔被圣灵感动所写的诗呢，都称为亚萨的诗。这里呢，他其中的内容多是在讲什么？都是在讲恶人猖獗，然后义人在苦难当中等上帝拯救，基本上就是这样。你去看哈，亚萨的诗，无论从大卫时代到这个尼希米时代，都是这样的，是吧？我们上一次学到79篇，你看也是这样，是吧？都是这样的，那都是这样的。在以斯拉记第二章呢，从巴比伦回归的那些人啊，里边有什么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28名。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时候，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亚萨的子孙呢，他们就照着从大卫时期所定的这个惯例，在那里歌唱赞美神啊。所以说说的没错，这个家族是长久侍奉的，无论从大卫时期到列王时期到被掳回归，从来没有放下自己的侍奉。所以说这就是说为什么上帝把这个诗篇赐给他们啊。下面说，牧羊以色列引领约瑟如同羊群的，请留心听啊。你注意这个这段非常有意思啊。他说牧羊以色列啊，又提到约瑟，又提到羊群，是吧？牧羊以色列引导约瑟如同羊群的，也就是说你看在这里哈，在圣经当中哈，你看这个申命记33章，这个约瑟呢，其实不光是指他本人，约瑟很多时候是用来预表基督的。申命记33章说，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这不是直到地极，不是在讲我们的主耶稣吗？是吧？万王之王，直到地极。另外呢，在诗篇33篇当中呢，尤其在那个就是摩西在临死前跟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尤其提到约瑟是与弟兄怎么样迥别之人啊，也就是说那明显是指耶稣嘛，对吧？也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呢，约瑟的他的经历是跟耶稣是相似的，但是呢我们却要知道诗篇呢，他不光在预表耶稣，很多时候呢这个约瑟除了预表耶稣之外，也在预表那些在仇敌的患难在逼迫当中呢跟主一起受苦的人，在患难和逼迫当中呢蒙神保守，然后呢最后守住了所信的道，对吧？你看创世纪49章是吧，那仇敌害的朝他射箭，他最后怎么反而得胜，是不是？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你看提到对约瑟的祝福的时候， 说的是什么？超越祖先的祝福，勇士的山岭，极致的边界，从天上来的这个祝福啊，降到那些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也要说，不光是指基督耶稣，而且呢，这些在主里的人，他们将来啊，他们在今世得百倍，将来承受永生。就耶稣说的，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啊，是不是？他就是这样，啊，也就是说，人怎么对耶稣，就怎么会对主的门徒；人怎么对耶稣，你会发现，人就怎么对约瑟。约瑟呢，是与主相似的人，啊，我们呢是主的门徒，主遭遇什么，我们也要遭遇什么。所以说，提到以色列，提到约瑟，是吧？你往上看，提到以色列，往上看，提到以色列啊，提到约瑟，是吧？提到以色列，提到约瑟，啊，说坐在这个基路伯之上的啊，二基路伯之上的，求你发出光来，啊，这句话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就证明已经是在仇敌的逼迫和患难当中，到了什么？到了极其危险、极其卑微的地步。就像我们这些年向主的呼求一样，希望神呢能够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显出荣光，拯救我们，拯救圣民，然后让整个世界看到主跟我们同在，是吧？说主啊，不要隐藏你的荣耀，不要把我们置于不顾，你要求你拯救我们，在整个世界面前显出你对我们的恩典，显出你的能力和荣光，是吧？这样我们在世活的才有价值，是吧？就是这样啊。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那个约柜就是这么做的，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在以西结书当中你也知道啊，坐在这个二基路伯上的耶和华啊，二基路伯，火焰的天使。第二节说，以法莲和便雅悯和马拿西面前，这些都是从谁生的？从约瑟生的啊。所以说你看啊，说在以法莲、便雅悯和马拿西面前，请唤醒你的力量，来将救恩赐给我们。在圣经当中呢，约瑟用来预表耶稣啊，然后呢，约瑟所生的那马拿西、以法莲，那指什么呢？啊，用来指耶稣的门徒，是吧？这脚，你看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你能看到启示录当中啊，得胜的是吧？那些圣徒，数不清的圣徒。无论是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他都是来用来预表耶稣的门徒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当提到这个约瑟的时候啊，他都是在讲，不单在讲我的耶稣，也在讲那些在仇敌的陷害当中仍然能守住信仰的人啊，与弟兄迥别之人将来要得到什么？永世的山岭，极致的边界，是吧？得到永远的福分，今世有百倍，将来有永生。因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在指引他们，无论经历怎样的患难，真正的门徒永远不会跌倒，因为主让他站着。真正的门徒永远在主里面是被主所保守。我是说真正相信的啊。第三节，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也可以翻译成得胜啊，得救和得胜就是一回事，得救了就得胜，得胜了也会是得救。这句话是这一篇里边连续出现三次的一篇祷告，大家注意哈，是不是？这篇祷告呢，首先强调一点，我们信主的最终要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得救。我们在世受苦经历这些，最终要的结果是得胜，最终是得救。所以说你不要搞错了啊，我们说得救。但是呢，只有神伸手的时候，只有他让我们，就你看约伯记从苦境中转回的时候，只有他的光照在我们脸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得救，我们才能得胜。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所知道啊，我们的得救呢完全在乎他，只有他照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被拯救出来。你看约伯，耶和华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他就完全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啊。这呢就是向神祷告，诗篇就在不断的祷告。后面来看第四节到第七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的百姓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与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嬉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门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啊，我们来看这里哈。第四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 你向你的百姓的祷告发怒，直到什么时候？就是你不听百姓的祷告，你听了祷告你就烦，你就不愿意听，要到什么时候？也要说祷告一直在进行，但是祷告看起来未蒙垂听，圣民仍在苦难、逼迫和患难凌辱当中，啊，你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量出眼泪给他们喝啊，就是说这个整日的哭泣成了家常便饭，啊，整日的哭泣、整日的苦难，像吃水和那个像那个吃饭喝水一样。你使我们的邻居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喜笑。什么叫邻居为我们纷争呢？就是说欺负他们，看谁的厉害，就成了一种看戏啊，成了一种游戏。然后仇敌呢，在那拿我们当笑谈。所以说，在患难当中的圣民成了仇敌，任意欺压、凌辱、贩卖和交易的什么食品和食物，在苦难当中被人欺凌、羞辱，终日无人帮助，成为仇敌的笑柄。这一切，若是主不任凭许可，不可能发生的，是不是？尤其像这几年一样，我真的是在世上受过了羞辱，是吧？谁都可以欺负我们，然后就是说，整日吧就活在这个忧愁和惧怕当中，啊，所以说诗篇是给那些真正在主里面经历过的人讲的，不然的话你不会知道。如果你只供享乐，你是个黑心玩，你只顾自己，你永远不会体会到这个。诗篇是在讲圣民的苦难以及上帝的奇妙救赎，啊，说第七节，万军之神啊，求你圣门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胜。在这里，还是这句话，是吧？但是呢，说万军之神，前面说是神啊，什么意思呢？上帝有天使天军，有千千万的天使，主啊，你这么有能力，求你就救我们吧，是吧？一直重复这句话，还是在强调。只有神他愿意施恩于我们，愿意把我们从苦难中带回的时候，我们才能被拯救出来。你看这一篇，这整个一篇在讲什么？苦难与救赎，中间是祈祷，祈祷有三次啊。当然我们祷告不可能，这是一个完全受的，就是不断的祈祷，迫切的祈祷，不断的叩门，直到门开开为止，不要失掉信心，是吧？这里就是这样，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主啊，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一直到最后，是吧？啊，你看，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你如果是一个圣徒，你是个在主里的人，你一生道路上的一切，无论是祝福和苦难，其实都出于上帝的旨意。没有他的许可，祝福不会临到你；没有他的许可，苦难也不会发生。而无论这些祝福还是苦难，终归一点临到我们，是让我们敬畏他，远离罪恶，远离恶人，多多的向他祷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嘛，啊，然后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一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跟前预备的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看啊，你将葡萄树从埃及挪移，驱逐外邦人，把它栽上。你在他，这都是这个阴性的女他哈，这个地方，你在他面前清空了，就把敌人就赶出去的意思，是吧？把迦南人赶出去的意思。嗯，他扎下他的根，他就充满了他，充满了地。他的树荫遮蔽了众山，他的树枝遮盖了神的香柏树，就是那个黎巴嫩的香柏树啊，就像说很高。他伸出他的枝条直到大海，他发出他的嫩枝。去往江河，往上一下，往上，往上，往上。所以说，你看这里的时候，这就是在讲往上，往上，这就在讲，在旧约时候以色列上帝如何使他这样成长起来。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把迦南地的迦南七族灭绝赶出去，把以色列人栽到应许之地，是吧？在他面前赶出了那些迦南七族，然后让以色列人扎根，然后以色列人就长满了那个地方。然后他的树荫遮蔽了众山，他的树枝也遮盖了香柏树，讲的上帝让以色列人变得强大起来。然后他的境界直到什么大海，他的嫩枝直到江河。你看，在列王记上第四章的时候，在所罗门统管做王的时候，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非世纪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时候，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就是从提夫萨直到加萨的权力四境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从但到别是巴的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是不是？ 你看当提到应许之地的边界的时候，什么上往上到什么幼发拉底河，下到什么埃及小河，是吧？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兴盛啊，非常的兴盛。我们看十二十三节，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从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践踏，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我们看啊，在这里就变了。十二节，你为何拆毁它的篱笆，就是围保护它那个篱笆，让所有经过的都能随便摘它。以前都很高啊，高的高的不得了，都高过黎巴嫩的香柏树，高过众山，现在随便一个矮子都可以去摘它，去欺负它。说林中的猪不洁的东西啊，外人不洁的不信的，践踏了它，野地的走兽拿它，野地的走兽说就是爬，这个词是指的爬来吃草的意思，就这么低了，就这么矮了，本来这么高，现在都拿脚踩，然后趴在地下当草吃。这就以色列后来你看陷到苦难当中，是吧？其实我们在人生，上帝以前也让我们很兴盛，有我们曾经享受过主的兴旺，也享受过被人践踏到底的，这种事都有。其实你看在主里边，其实这些都是经历过来的啊，都是经历过来的。终归呢，是我们去敬畏神啊。我们看这个十四到十七节，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棵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里就是一段祷告，是吧？说万军之神啊，求你转回，从天上看顾眷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你右手所栽的根，并你为自己所坚固的儿子。注意这个词哈，儿子可以翻什么后裔啊？注意哈，说他这个树已经被焚烧被砍下，他们因你脸上的斥责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所确立的人子。听见这个词啊，就这个词。在这里哈，我们需要注意，这些事曾经发生过，以色列后来亡国了，是吧？这除了在叙说曾经发生的事情，也是在预言以后必有的事情，实际上在预表整个圣经当中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你看我画的这些红字黄字，是不是从埃及嘛，是不是？然后你看你右手所栽的位置坚固的人子，你右边的人，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埃及带出来，是吧？在马太福音，这要应验主耶稣先生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的儿子来。耶稣幼年寄居的埃及，后来被带出来。然后那里你往上点，他的影子遮满了山，那个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他发出枝子长的大河，那个发出蔓的延伸的大河啊，这不在讲耶稣吗？是吧？他的名知道地级，但在此之前他要被捕受苦被凌辱，钉在十字架上。那些路人的野猪走兽都在那嘲笑他，说哎呀，你要是耶稣的儿，你要是神的儿子可以救自己吧，连那与他同定强盗的人也在羞辱他，对不对？就是这样嘛，这不野猪和走兽都在羞辱他啊。然后呢，尤其是后边两句啊，你用右手所栽的根，是吧？从大卫的苗裔发出一个根，从耶稣是大卫的根，是吧？神的右手所栽的根，还有什么坐在父神右边的你右边的人子，耶稣是不是经常自称人子？人子是吧？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是吧？斯蒂凡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啊，希伯来书说：“耶稣，你看，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在神右边那位人子，从旧约的时候就有这个启示，啊，就有这个启示。”好，我们来看十八节到十九节，这样我们便不后退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圣门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看这里哈，说这样我们才能不从你离开退后，必使我们存活，我们就奉你的名呼求。这是祷告，主啊，求你，只有你施恩于我们，我们才不至于倒退啊，对吧？希伯来说不是说倒退是沉沦，乃是往前以至于得救。只有主伸手救我们，要不然我们永远不可能坚持下，这苦难太多了啊。 只有主真正施恩于我们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主面前活下去，才能信下去，才能不至于软弱到底。这一年的苦难主若不结束，那真的是就死下去了，是吧？那真的就全毁了啊。十九节，耶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这还是重复之前的话，是吧？啊，你看神啊，是吧？万军之神啊，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三次祷告的基本一样，但是称呼略有不同，是在一次一次的启示的更清。神，万军之神，他的名字叫什么？耶和华啊，我是自有拥有，要说我是啊，万军之神。往上讲，所以说整个一篇呢，你看一下这里，诗篇八十篇，其实在讲圣徒的苦难，圣徒在苦难当中不断的祈求祷告，有三次的祈求，三十个完全数字，是吧？最后，求你不要让我们失去对你的信心，是吧？不要让我们跌倒，以至于不信你，救活我们，好让我们去祈求你。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当神的脸向我们发出光芒的时候，当他使我们从苦难中转回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看到神与我们同在，整个世界都会看到上帝的大能。愿上帝帮助我们，向我们扬脸，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陷阱、恶人，使我们得到永生，使我们得到平安。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